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 SBS 中文疫苗快报，我是陈龙。维州和昆州取消了大多数的新冠限制，正在迈向一个新的常态。在昆州，从3月4日星期五下午6点开始，大多数场合将不再需要佩戴口罩，但在医院、养老院、残障人士公寓、监狱、机场、公共交通工具和飞机上仍然需要佩戴口罩。从同一天起，昆州将不再施行场所的密度和容量限制。另外，从3月起，昆州当局每天定期举行的新冠疫情新闻发布会将停止。而在维州，从2月25日星期五晚上11点59分开始，关于居家工作和学习的公共卫生建议将被取消，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将取消佩戴口罩的规定。在维州，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租车和共享汽车，在机场和飞机上以及医院和护理设施中仍然需要佩戴口罩。而在学校中，只有在中学才可以选择佩戴口罩。由于5至11岁儿童的疫苗接种率低于预期，3年级以上的学生以及幼儿中心和小学的工作人员仍需佩戴口罩。在维州的接待和零售场所、法院系统以及司法和惩教机构工作的人也需要佩戴口罩。从下周开始，维州的医院将能够恢复所有手术。联邦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表示，新冠病例数比奥密克戎高峰期下降了 90%。目前住院人数不到以往的一半，且根据亨特部长所说，在病例数量减少后，住院人数将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由一批流行病学家组成的 Outreach 科学家小组对取消所有的新冠限制措施提出了警告，称仅仅依靠疫苗不足以防止未来的新冠变异病毒。该小组称，再感染率和新冠的长期存在对个人的影响需要保留佩戴口罩以及二维码签到的措施，且政府需要为核酸检测和快速抗原检测提供足够的资源。该小组还希望新州政府放弃使那些在工作中感染新冠的人更难获得工作赔偿的尝试。此前，在去年的11月，下议院曾通过了一项修正案。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流行病学家雷纳·麦金泰尔教授称，即使在接种过疫苗的人身上，新冠病毒仍会导致严重感染。他说，新冠还有很多其他长期的并发症，现在有大量的研究证据以及在同行评议的文献中，包括一周前在《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在从急性病恢复后的一年内，患者的心脏病发作、中风、心脏衰竭和血栓的风险会增加一倍。所以说，这不是流感或是普通感冒，是非常严重的结果。另外，澳大利亚科学家已经开发出一种技术，可结束对动物和人类疫苗的冷藏需求，包括新冠疫苗。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一支科学家团队在过去3年里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能够在不保持零度以下的环境情况下运输和储存活疫苗。协助领导该项目的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科学家和免疫学家丹尼尔·莱顿博士告诉澳联社，在为保持疫苗的有效性进行了数十次尝试之后，他们取得了突破。研究人员用一种叫做金属有机框架的可溶解晶体材料封装了活体病毒疫苗，这种材料可以保护疫苗免受热应力的影响。科学家们在两种疫苗上测试了他们的技术，并能够成功地在37摄氏度下储存疫苗达数周之久。而通常情况下，疫苗在没有冷藏的情况下只能维持数天。莱顿博士说，通过能够在室温下运输疫苗，也将能够保持疫苗的库存，并能够更容易地进行疫苗接种，并且有可能减少疫苗的浪费。莱顿博士告诉澳联社，这对各地的疫苗都将有巨大的影响，包括那些用于对抗新冠的疫苗，其中一些疫苗需要储存在-70摄氏度或以下的条件中。他说，我们已经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我们是否能用同样的技术封装 mRNA 疫苗呢？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等疫苗实际上使用的是活病毒技术，因此我们也许能够将我们在这方面的发现转化到人类疫苗上。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世界范围内每年有多达一半的疫苗因为对温度敏感而变质，导致被浪费。该组织的科学家们现在正在寻求与动物和人类医疗公司合作，将这一技术突破变成现实世界的解决方案。他们预计该方法将在3到5年内用于兽医和农业疫苗，并在10年内用于人类疫苗。 以上是今天的疫苗快报。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通过这一播客系列，让澳大利亚华人全方位了解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全新进展和资讯。您可以搜索关键词疫苗快报加 SBS 中文收听阅读往期节目。